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转法轮经哈。挡住了我的字啊，这又怎么给它弄响？要这些只有我一个人的影响。OK，昨天呢，我们有谈到哈，四圣谛要我们作为做一个修行者。包括佛陀还没有成悟之前呢，他一定要先证悟四圣谛，然后呢，四圣谛里面呢有三个要知道的，一个叫做地智，然后第二个叫做应作智，第三个叫做已作智啊。那昨天我们也讲到了苦谛啊，苦谛的地智是什么？应作智是什么？以作智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进入苦因圣谛。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什么前所未闻之法呢？就是这个苦因圣谛。然后之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在佛陀还没有证悟之前呢，从来也没有人听讲，痛苦的来源啊。所以比丘们呢，我对前所未闻之法呢。就是这个苦因圣谛哈，身眼、身智、身慧、身明、身光啊，那此为苦因圣谛啊。苦因圣谛是什么？大家已经知道了嘛哈。如果你知道苦因圣谛哈，佛陀就是因为知道这是苦因圣谛，所以他才身眼、身智、身慧、身明、身光。苦因圣谛就是三种渴求啊。对贪欲的渴求，啊，对贪欲的渴求哈，对有声的渴求以及对无声的渴求啊，此就是这三个啊，这三个为苦因圣谛。然后第二个呢，单单了解苦因圣谛还不够的，那你要对这个苦因圣谛做什么呢？此苦因圣谛呢，须断弃或断除啊！你要斩断这个苦因圣谛啊！苦因圣谛不是来休息的，是要被斩断的。所以呢，此苦因圣谛须断除啊！第三呢，此苦因圣谛呢已经断除了啊！佛陀呢，当他证到阿罗汉道的时候呢。阿罗汉道果成就了阿罗汉，他用 review knowledge 审查，就是在审查，看回一下，看一下过去，不是过去式哦，再看一下，诶，这个极地这个渴求或者贪爱有没有被断除了？然后呢，经过审查呢，他知道苦因圣谛已经被断除了。所以呢，他就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啊。那这个苦因圣谛呢，每一个谛，四谛里的每一个圣谛呢，都有三个要知道的哈。第一个是谛智啊，谛智是 Satchayana 啊，谛智呢就是了知。渴求是苦因圣谛。如果呢，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你都不知道啊，什么是痛苦的来源，你就是没有这个谛智。啊，那你要知道痛苦的来源呢，你就要听闻佛法。啊，你就从听闻佛法中呢，你了知渴求是苦因圣谛。这样呢，你就会有地智了哈。那单单地智还不足够哈，你还要有应该拥有应作智啊，就是明了应该对这个苦因圣谛做什么事情啊的智慧，也就是他明了应当灭除苦因圣谛，也就是这个渴求或者贪爱。啊，然后呢？过后呢？是尊自己哈， 审查自己已做之事，明了自己是通过阿罗汉道已经彻底灭除渴求了，渴求就是苦因圣地嘛。所以佛陀他证到阿罗汉道，他审查一下，他了解了阿罗汉道呢已经彻底灭掉了这个渴求啊，对他对这个有生的渴求啊，啊，因此他圆满了这三个地智。对这个苦因圣地呢，他圆满了地智，圆满了应作智，圆满了已作智。好，接着下来呢，佛陀继续开示《转法轮经》哈，他说：“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深眼、深智、深慧、深明、深光。什么是前所未闻之法呢？就是。”此为苦灭圣地，此是什么意思呢？此就是贪爱的熄灭为此，或者涅槃、哦、所以就是因为他知道了原来涅槃才叫苦灭圣地，原来灭掉贪爱呢才是一切痛苦的熄灭，所以呢当他有了这个地智的时候呢，他就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哦，不止如此呢，他还要知道呢，此苦灭圣地呢，需要你去证悟的。直就是你直接通过自己的经验去证悟。灭地不是来修的哈，灭地也不是知的，灭地也不是来观的啊。苦灭圣地是要亲自去体证，亲自去。验证去体悟去证悟的、啊、当他知道过后呢，他就升起了这个、啊、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了。当然这样呢也不能让你证到阿罗汉、啊、你知道需要对苦圣地，你需要知道去体验去执证苦圣地，也 不会成为阿罗汉。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有证悟，所以呢，最后一个呢，此苦圣地已经被证悟了，啊，此苦圣地已执证了，已经亲自体证了，啊，所以才会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啊。那苦灭圣地呢，也有三个智嘛，哈，第一个就是地智 （Satya Jnana），地智呢就是了知。贪爱渴或者是渴求的熄灭，就是苦灭圣地。这个呢地智呢是从听闻佛法而得到的啊。但是佛陀呢他不是听闻佛法而得到的，因为佛陀是正等正觉佛陀，他是直觉，就他就是不通过听闻佛法而证悟的啊，所以他说前所未闻嘛。因此呢，他这个地智呢，也是通过他的智慧啊知道的，不是从听闻呐、啊。一般弟子是要从听闻才能够知道这个地智哈、啊。了知贪爱渴求的熄灭，就是苦灭圣地。如果你有知道，你就有这个地智。然后呢，当你拥有了地智过后呢，你还要有一个应作智，应该对这个。苦灭圣道圣地做什么事情的智慧哈，就是应该明了，应当执证涅槃，啊，涅槃就是渴求的熄灭，贪爱的熄灭，啊，这个刚才讲了又讲啊，那最后呢，你知道应该亲自体证涅槃还不够，啊，那佛陀说他已经亲自执证涅槃了。所以他完成了这个已作智。好，接着下来呢，佛陀在《转法轮经》又说：“比丘们，我对前所未闻之法，生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此为去向苦止息之道圣地。”就是 那个道路呢，可以带你走向一切痛苦的止息。哦，那这个此为什么呢？此为八圣道。啊、哦，所以他知道，当他知道了八圣道呢，就是去向苦止息的道圣地呢，他就升起了眼，升起了智，升起慧，升起明啊、哦。这样还不够哈、哦，他还要知道此去向苦止息之道呢，之道地呢是应该要修习的，要 practice， 要修习，不断的去修习的啊、哦。然后最后呢，当他证到阿罗汉道的时候呢。他审查，他已经圆满的修成了这个，圆满的修成了这个去向苦止息之道圣地。当他拥有这三个智慧的时候呢，他就升起了智慧，升起了明，升起光，哈，升起眼等等。OK， 那我们再来看，每一个。地都有三个智慧嘛，哈，第一个是地智，地智就是了知八圣道分呢，是导致苦灭的修行方法的智慧。第二个呢，应作智，哈，应作智就是了知这八相圣道分呢，应当被修习的智慧。如果你不知道呢，以为是这八圣道呢，是应该。被证悟的呢，那你的智慧就是混乱了哈。嗯，这个圣道应该被修行，修行的。然后以作智呢，佛陀呢照见自己已经圆满修行了八圣道分的智慧哈。佛陀他证悟到阿罗汉道的时候，他可以审查一下啊，是不是已经圆满了八圣道分？然后发现呢，自己已经圆满了八圣道分的智慧，所以他已经拥有了以作。智，好，我们讲完了这三种智哈，然后佛陀呢继续讲转法轮经，他说比丘们，只要我对此四圣地之三转，什么三转呢？就是地智、以作智和对不起，地智、应作智和以作智，这叫三转啊。十二相啊，只要我对此四圣地之三转十二相，那十二相又是什么东西呢？每一个地，比如说苦地有三转嘛，然后呢，苦因圣地有三转，加起来就六转了嘛。然后呢，苦灭圣地三转就有九转了嘛。然后朝向灭苦之道圣地呢，又是三转，所以加起来一共。十二相啊，三转十二相，很多人不了解三转十二相的。当他们读这个转法轮经的时候，他们是不明白什么叫三转十二相的哈、啊。今天呢，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解释了这个地智、应作智和以作智了，所以你们应该了解什么叫三转十二相。比丘们，只要我对此四圣地之三转十二相的如实之见，尚不纯净啊，我还看得不清楚啊。有时候知道地智，或者是有时候呢，以作智还没有完成，或者是不知道什么是应作智。只要我对这三转十二相的如实之见，尚不纯净，不 pure， 不纯净的话呢，比丘们，我未在。有天神摩罗梵天、沙门、婆罗门、贵族、平民等平民的宇宙间呐、啊，宣称已经直觉此无上正智觉醒。正智觉醒就是三摩三摩咒的意思啊，智正就是三摩，智觉就是他不通过听经，他不通过人家的教导而自己证悟的，叫做。正智觉醒啊，三摩三不住。那为什么呢？为何佛陀呢一定要等到他如实之见，他的如实对三转四圣地的三转十二相如实之见，然后达到纯净，他才敢在天神摩罗梵天、沙门、婆罗门、贵住、 平民的宇宙间宣称以自觉无耻，以自觉耻无上正自觉醒呢？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那一个时代，佛陀时代哈，很多的沙门呐、婆罗门呐、包括国王啊、天神呐、他们都是拥有很高的智慧。如果你是说哦，我是正等正觉，我已经证到了正知觉醒，他们就有办法来 test 你，有办法来试探你。他可以试探，从三个方法去试探你。第一，他可以试探你的三十二相，所有的佛陀都有三十二相，三十二伟人相啊，大丈夫相。第二呢，他可以你的法有没有漏洞，你讲的法有没有漏洞，他可以从你阐释的法呢来怎么讲呢，来判断你有没有真的觉悟到正自觉醒成为佛陀。或者呢，他可以跟随你看你的行为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的贪呢，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的嗔呢，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的无明呢，是不是还有妒忌啊，妒忌别人的成就，妒忌其他外道受到别人的供养啊等等。他可以跟你长期的跟你在一起，然后慢慢的观察你的行为。所以呢，佛陀在还没有在这个九十一经啊，中部九十一经啊，有一个很有智慧的这个婆罗门呢、就派他的弟子去试探佛陀是不是真的证悟到这个正自觉醒Sammasambuddha。那这个佛陀这个弟子呢就去到佛陀那边开始观察，花很多时间去观察他的三十二相。诶，结果觉得诶真的是三十二相。然后呢就试探他的法有没有漏洞。过后呢又跟像影子一样呢追随他七个月。一直跟着他，然后看他有没有贪，还没有一点点的贪，有没有嗔，有没有痴等等。结果长期的观察呢，他觉得佛陀是真的已经证悟了正自觉醒。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佛陀呢在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四圣谛之三转十二相的时候呢，他是不敢跟世间的人先说他已经证到了正自觉醒。然而佛陀继续讲哈，然而继续讲转法轮经，然而一旦我对此四圣谛之三转十二相的如实之见真正纯净，比丘们，我既在有天神摩罗梵天沙门婆罗门贵住平民的宇宙间宣称以直觉此无上正自觉醒要完全了解了三转十二相，四圣谛的三转十二相，他才敢宣示他已经成为佛陀了。然后呢经典再继续开示哈，我内心当他证悟了这个四圣谛的三转十二相已经达到了纯净过后呢，我内心升起如此的知见，我的解脱不可动摇，此为最后一生，今不再有来生这句话是多么的重要啊，但是呢好像很多人呢还看不懂哈。OK， 所以当一个人证到了阿罗汉道果的时候呢，他就是他最后一生了，不会再有来生。因为很多我去到中国的时候啊，很多人会问我阿罗汉死的时候去了那里，但是佛陀在这边很明白的跟你说，此为最后一生，今不再有来生。这么简单的句子呢，还会有人问说阿罗汉死的去了那里，这是令我很迷惑的地方哈。另外一个，当我去到美国很多年前，应该十多年前吧，我去到美国的时候呢，有一个 在家居士的，当在家居士的学佛者，他说有一位斯里兰卡的法师也跟他说呢，阿罗汉可以再来的，或者说阿罗汉可以回小向大啊，在这个其他的传承呢、啊，很喜欢讲说啊，阿罗汉呢，舍利弗尊者回小向大，然后再回来人间啊，然后放掉阿罗汉道，然后呢再证佛陀。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如果说阿罗汉可以回小向大，然后放下去掉阿罗汉道，然后再来到人间再修成佛的话，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那佛陀这句话“此为最后一生，今不再有来生”，这句话就是谎言了，对吗？那你情愿相信佛陀的话，还是情愿相信其他人说的话呢？啊，这一点呢，你们自己去思考哈。好，那为什么佛陀说这是他的最后一生呢？因为他彻底断除了导致轮回的渴求和无明啊。好，这个轮回的根本嘛，为什么众生呢会一再的出生，一再的出生呢？到底什么导致众生一再的出生呢？第一，因为无明。无明，什么是无明呢？无明就是不知苦地，不知苦因圣地，不知苦灭圣地，不知朝向灭苦的道圣地。比如说不知苦地，因为不知苦地的话呢，你五取运是苦地嘛，哈。生命啊，生刚出生，生就是苦地嘛，就是因为不知道呢，所以我们才会爱着它，染着它，贪爱它，贪爱生命，贪爱无取运，因为就是无明嘛，不知道原来是苦的啊。那现在呢，佛陀已经彻底断除了导致轮回的无明和渴求啊，他已经彻底了悟了四圣地嘛，所以无明已经完全被去除了，才能够见到四圣地的。你还有一点点的无明的话，你见到了四圣地是不纯净的，不圆满的啊。因此呢，他已经彻底斩断了渴求和无明。那渴求和无明呢，就像在燃烧的火，火是靠什么而燃烧呢？火是靠燃料而燃烧的，比如说灯火啊，灯蕊、灯火、灯油。是靠灯蕊跟灯油来燃烧的。现在呢，如果燃料还存在呢，火就会继续燃烧，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有无明跟贪爱，所以呢我们就会一再的轮回，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缘法来的哈。一旦呢这个燃料呢维持火在烧的燃料突然间用完了，耗尽了，没有了，那个火会不会熄灭？肯定会熄灭，这个是自然法则来的。所以当导致轮回的无明跟贪爱呢被彻底的去除过后呢，你要叫这个人再轮回，再轮回的话，再投生的话，叫舍利弗尊者再放下他的阿罗汉道，然后再去修菩萨道成佛的话，这是有违背自然法则，而且彻底推翻了因缘法则。那这个如果你推翻了因缘法则，你有的就是邪见，不是正见啊。这点呢要掌握清楚啊。那缘起法则怎么说呢？缘起法则说无明灭啊，刚开始无明缘行，行缘识啊，识缘名色，名色就是我们的五蕴嘛啊。那如果说无明灭的话呢，刚开始啊是无明缘行，因为有无明嘛才会造业，行就是业，造业啊，造了业过后呢，行缘识，识就是有这个意识，结生识等等，有了这个意识就会有名色，就开始有了五蕴，有了五蕴就会有啊名色言六处，就会眼耳鼻舌身意六处啊。有了六处呢，就会有眼处到色尘啊，耳朵听到声音啊，鼻子嗅到等等， 然后身体触到等等，所以六触缘触，然后有这个触到呢，就会有感受啊，有感受呢，就会有贪爱嘛，有乐受就会有贪爱，有贪爱就会有执取，有执取就会造业啊，造业过后就会有新的生命的出现，就会有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这个是生命如何展现的生命如何展现出来的这个因缘啊因缘。那现在呢，那无明缘行啊，无明导致这个业，那这个无明已经灭掉了，当无明灭掉过后，你不可能去造业的，或者你造的业呢不再叫业了，因为业呢是会产生果报的啊，所以无明灭呢，然后这行灭，行就是我们的业啊，行为身口意的行为，那无明灭呢，这行灭，行灭呢没有再造身口意的行为呢，识啊，我们的意识，我们的结身识也跟着灭去，那识灭呢没有识都没有了呢，就不会产生名色嘛，名色就是五蕴哈，所以识灭这名色灭，那已经没有名色了，就不会有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名色灭则六处灭，那没有了眼耳鼻舌身意，就没有那个撞击，没有那个触，眼睛就不会触到色尘呢，耳朵就不会听到声音了，就没有这些眼处啊、耳处啊、鼻处啊、舌处、身处跟意处等，所以六处灭则处灭。当没有了这个处六处啊，就不会有感受嘛，就不会有乐受啊。当没有了乐受呢，就不会有贪爱嘛，因为贪爱是源于乐受而升起的，所以没有了乐受就没有贪爱。没有了贪爱呢，就没有执取啊，没有了执取的话呢，就没有有，有也是造业来的啊啊，因为没有了执取，你就不造业了嘛，不会捉取就不造业了啊。当所以有灭呢，当没有造业呢，就是有灭了，没有造业了，则不会被出生了啊，则生灭，则不会出生了啊。那不会出生呢，就是老病死愁悲苦忧恼也不再升起了，所以他们也是灭去了，如此是整堆苦运的灭去啊。所以当无明灭呢啊，就一连续的带着一连续的灭，因此呢所有的痛苦依靠五运而升起的痛苦呢跟着灭去，这个叫做缘起法则。那如果佛陀呢还会再出生证阿罗汉道果，还会再出生，或者那个舍利弗尊者啊证悟到了阿罗汉道果，又要再出生的话，那他无明灭了过后，诶，行没有灭，那这不是违反了佛陀开示的缘起法则吗？啊，这个你们要去思维一下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去到很多地方，很多人会问我阿罗汉值得去了那里，这个人呢这样问就是完全不了解缘起法啊。好，然后呢我们有说到呢整堆的苦运的灭去，好，在这里呢佛陀只说苦运的灭去，他并没有说个人的灭去。其实呢我也可以体会呢，很多人说阿罗汉死了去了那里啊，他这么问呢，因为他把阿罗汉呢看作是一个人呢 啊他对生命有见面，他渴求再生，渴求生生不息，所以他对生命有见面。如果他一旦知道阿罗汉死了什么都灭去了过后呢，他就觉得他希望破灭了，已经没有那个永恒的存在了，所以呢他就要让阿罗汉呢死了过后有一个地方去，才可以满足他那个对生命的渴求啊。这个我也可以充分了解哈，因为他有强烈的执着生命的渴求，他有对生命有一个渴求，而且执着一个有一个永恒的我，这个就是渴求里面的第二个啊，对有生的渴求啊。 所以他才会问那样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缘起法则，我们不可以看到个人的，没有我你他的，它是缘起法来的。无明是一个因缘法，因为有无明，所以才有造业啊。所以整个缘起法则呢，是要去掉我你他个人的。而且我你他这些东西呢，只是一个世俗地，它不是究竟地的。究竟地存在的是心跟心所跟色法而已啊。所以当整对的苦运的灭去过后呢，就是说生命或五运呢已经不再升起了。因为五运升起就会有痛苦嘛，就会有生老病死嘛。所以当五运不再升起的，也就是整个苦运的灭去啊。这就是缘起法的正见了，这个正见要掌握得好哈，然后呢，佛陀说，此为最后一生了啊，我的解脱是不会动摇的，此为最后一生，今不再有来生，讲得非常清楚了哈，我不会再来有来生了。但是很多人还是要问，佛陀般涅槃后去了哪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哈，对于说佛陀般涅槃后去了那里的人呢，第一个他的见解就已经错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佛陀当作人，一个人就像他这样一个人来看待。然后呢，这是第一个错误的见解。第二个错误的见解呢，他内心有很强烈的对有生的渴求，他不要生命就这样破灭了，他希望佛陀呢证到般涅槃过后呢，去了一个永远存在的地方，这个就是对生命的渴求来的啊。所以呢，因为这两个错误的见解呢，使到他问这个问题：佛陀被般涅槃后去了哪里？我想我们这样问呢，也不会奇怪了，因为就算在佛陀时代呢，也有很多外道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对生命有渴求，尤其是婆罗门，他们希望他的我啊，跟这个大梵天呢结合在一起，永恒的存在。所以他们追求的就是永恒的存在。所以佛陀的般涅槃对他们来讲呢，简直是不可思议啊，简直是不是他们要的东西啊。然后呢，如果别人问你说，或者说，佛陀般涅槃后去了那里，我们该怎么回答呢？也有人问佛陀这样的问题哈，这样的问题呢，一般上佛陀是不回答的，不是不回答，他会有反问的问题来问你啊。有的人呢，要你要反问他，让他去自己去思考啊。那我们要怎么反问呢？啊，比如说一堆柴火，一堆柴火在燃烧啊，那为什么这堆柴火会燃烧呢？之前已经讲过了，是因为有燃料嘛。啊，燃料，那如果燃料烧耗尽了 ，exhausted 啊，耗尽了，那这个火会不会熄灭啊？肯定会熄灭，因为这个是自然法则，也是因缘法则啊。那请问，这个火熄灭了过后，它去了哪里？它去了东方，去了西方，去了北方，去了南方。如果你这样回答的话，会不会给人家笑话？肯定会给人家笑话， because it is not applicable。 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回答不符合实际啊。我们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试验嘛，你这样，你等一下生一堆火看看，火熄了，你看他有没有去东方，有没有去西方，有没有去南方，还是去了西方世界，你肯定啊不会觉得这个火去了西方世界哈。好，所以呢，你就看到火就这样熄灭了，它就是这样熄灭了。为什么熄灭呢？因为维持着它燃烧的燃料已经耗尽了嘛，所以它一定要熄灭。它如果不熄灭，就违反了自然法则的嘛。那我们怎么去灭火呢？啊，所以你要这样去看待事情哈。当产生它的因已经灭去了，它就灭去了。所以佛陀般涅槃后去了那里呢？你只能够回答啊，佛陀的无明跟贪爱已经彻底的被去除了，所以一切的苦消失， 熄灭了，这个就是正见。你不要把佛陀看作是一个人啊，你不要期待永生永恒啊。好，当佛陀讲完了啊，刚才说我的心，我的解脱是不会动摇的啊，今生就是我最后一生，我不再有来生。过后呢，圣生劫开始诞生了，啊，那在那个世界上啊，第一位圣生劫开始诞生了，啊，此为世尊所说。刚才佛陀讲完了，讲完经了哈，那五比丘呢？其实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叫五比丘啊，是五个苦行者啊。对世尊之说呢，随喜，非常的高兴哈，心悦。在此解说期间呢，啊，在佛陀解说期间呢，尊者乔成如昆丹尼亚啊，昆丹尼亚，尊者乔成如呢，升起了无尘无垢的法眼。这个法眼看到了什么东西呢？啊，我们不叫肉眼哦，我们叫法眼。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呢？他看到了凡缘起者，凡是依靠因缘而生起的现象呢，最后呢，一定是去向止息的。就像刚才那个火一样，刚才那个火呢，是依靠燃料而着火的，哦，所以它是因缘法。那最后燃料烧尽呢，它就去向止息。同样的啊，我们的生命是依靠无明跟爱欲而生起的。当无明跟爱欲，所以是缘起法嘛，因为依靠无明跟爱欲而生起。现在啊，凡缘起者都会去向止息，当无明跟爱欲断了，它就会止息下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句子哈，或者我们可以解释为凡缘起之法皆为止息之法，凡是靠因缘生起的最后一定会止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凡是呢证到须陀洹道者的呢一定会有这样的智慧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智慧是不可能证到阿罗汉这个须陀洹道的。 OK， 让我来解释一下，凡缘起之法皆为止息之法。那这个真理呢，我们用两个层次来解释哈。第一个呢，一观智，我们修内观的时候呢，一直观无常苦无我，无常无常苦无我，然后在那个时候呢，证得生灭随观智啊。生灭随观智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例子哈，当你在看你的受乐受的话啊，当你刚开始你是用正念嘛，正念注意乐受嘛，啊，然后呢，你的心朝向，把心朝向要看到它灭去，然后过后你就看到真的这个受呢灭升起灭去，它不是一次而已哈，不是要升起灭去没有了，不是这样的，它是升起灭去，然后又再升起，又再灭去，又升起又灭去，连续不断的，你根本的也不能够说什么东西，你只能够观看罢了，只能够看着它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在中间是非常迅速的，中间没有间隔的哈，这个叫生灭随观智哈。如果你只是看到生，然后停留在那个所缘很久才灭去，这个不叫生灭随观智哈，不要太自满哈，当行者见到迅速生灭的现象，所以我们讲迅速嘛，啊，迅速生灭的现象呢，他体验到了凡生起的必会灭去啊。那如果你拿一个所缘来观，比如说你的苦受啊，正念守在你的苦受，然后十秒钟过后它灭去了，你也是有这样的智慧，凡生起的必会灭去，但是那种智慧不深刻。不会在你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记，你要看到很迅速的生命生命生命生命啊，那个就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记啊。然后呢，一旦证到了生灭随观智过后呢，你继续修下去的话，你就会证到这个圣道智啊。圣道智呢就是须陀洹道啊，就会体证名色诸行皆止息的境界，啊，名色诸行皆止息，就是你观的心啊， 跟你观的所缘全部就灭掉了，全部止息了，也就是说你在当下证得涅槃了。因此呢，这个凡缘起之法皆为止息之法是有两个意思的，一个是证得生灭随观智，另外一个是证得道智。道智可以分为悉陀含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跟阿罗汉道。这边呢，我想进入一个非常有趣、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主题哈。乔成儒如何证得悉陀含道？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嘛，佛陀讲呢，开示过后呢，乔成儒就证到了法眼，凡是缘起者，最后都会趋向止息。哎，他是如何证到悉陀含道的呢？我想很多人都很兴趣这个问题哈。尊者乔成儒康丹尼亚是在世尊讲说四圣地时见到了四圣地，体证了四圣地啊。当他听到应变知苦地啊，苦地是应该被知道的哈，不是被修的，是被知道的。然后呢，道地呢是应该被修的，所以当他听到呢应变知苦地修习道地的时候呢，他便当下观察当下哈。佛陀讲到这边，你应该知道苦地，他当下呢把他的注意力放到他的身心里面啊。所以他是怎么证道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但是根据四念处的修法呢，我们可以猜测啊他是怎么修的哈。所以呢，他当下呢，把身心呢转到自己的五蕴里面，他可以转到色蕴，色蕴就是观察身体的四大地水火风，然后观他们的无常苦无我哈，或者呢，他可以觉知耳，耳是色大嘛，色蕴嘛哈，他可以觉知耳，因为他在听经嘛，所以他可以听到，所以他可以觉知耳，然后觉知声音。佛陀讲经的声音撞击到他的耳根，所以他知道这个是耳，这个是声音。然后呢，他知道听到了，这个是耳识。然后呢，当声音撞击耳的时候呢，叫做耳触。他一一的去分析，一一的去了解，一一的去分析。然后呢，他并知道呢，当这个佛陀的法音呢，触到他的耳根的时候呢，他升起了乐受。刚才有讲到嘛，他欢喜嘛，很多听经的人都会欢喜的哈。如果你听经听到起嗔恨呢，那你跟法没有缘了哈，你要是忏悔一下了，那你可能真的是跟法没有缘了哈。很多人听经的时候呢，都会升起乐受的，或者是喜悦啊。这个喜悦呢，就是你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耳处升起的喜悦，也可以是因为了解。对法的了解的了悟升起的喜悦哈，都可以都升起的乐受。那个时候呢，你要如实观你的乐受啊，如实观你的喜悦，你正念知道 OK 乐受升起了，喜悦升起了啊，这是正念嘛。但是四念处的修行不只是专注在正念而已哈，我第一天已经讲过了，你还要观什么呢？你还要观它的升起，要观它的灭去，然后过后呢，要很快的观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哈，那个是如实看到，不是你去观，不是你去想的哈，不是你作意啊，灭去灭去，不是这样的，它如实在你的内观，如实在你的智慧中展现出来的哈。当你的内观修到一个层次过后，你不会再去说，不用再说灭去灭去灭去的，它自然会展现出来，你就是默默的在看到了哈。所以呢，当它。我们不知道它是用来是观身念处啊，还是观受念处啊，还是观心念处？比如说他了知法义啊，那个了知啊，他有没有去观这个？他从什么观什么证悟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根据身念处的解释呢，我们一定知道他是从五取蕴，因为佛陀是开示五取蕴是苦地嘛啊，身念处跟五取蕴呢都是都是在里面，都包围，都是一样的，只是从不同方面来解释罢了哈。所以呢，然后他提起正念过后呢，然后呢，他如实知见啊， 他们的无常，他们就是所观的所缘呐、啊。不管是四大也好，地水火风也好，还是他的乐受也好，还是他的心法也好，他都如实知见他们的无常、苦、无我本质。如是呢，当你如实知见这个所观的所缘的无常、苦、无我的本质的时候啊，你就是修行了八圣道。所以他了知苦谛，修习道谛了啊，并由此呢，他证得了须陀洹道。那这个中间呢，这个道四圣谛怎么在里面呢？我们再来看哈，我们再来看先看这个，他当他如实知见他所观的所缘的无常苦无我本质的时候，他就是修习了八正道。要怎么解释这一句？那我们来引经据典来解释吧，哈。根据这个中部149经呢，好，佛陀说，比丘们如实知见耳，啊，耳是色法嘛，如实知见耳是色法啊，四大，如实知见声音，如实知见耳识，听到是耳识的作用哈，如实知见耳处，声音触到耳的时候那个触，凡以这耳处为缘升起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但是现在如果是乔成如尊者，他升起的是乐受嘛，因为佛经典有讲他欢喜，他都能够如实知见，然后如实知见呢，这个是无常的，身是无常的，耳识是无常的，耳处是无常的，然后升起的乐受是无常苦无我的呢，这叫如实知见哈。只要我们一讲到如实知见呢，就是见到他们的。无常、苦、无我的本质，那则在耳上。如果你看到耳这边无常了，你还会对耳产生执着吗？肯定不会。所以呢，则在耳上不贪着。如果你在声音上，你在观听到声音，听到，你会对这个声音产生执着吗？当然不会。所以在身上不贪着。那在耳识声音撞击到这个耳根，就会升起耳识，就会听到了。所以你会执着于耳识吗？如果你看到它无常、苦、无我的话，当然不会。所以在耳识上不贪着，然后在耳处上也不贪着。凡以这耳处为缘生起的乐受或苦受或不苦不乐受呢？因为他会观他无常、苦、无我嘛，所以他也不贪着。我们心中升起贪着呢，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长的、永恒的，是会带来快乐的，是我可以控制的啊，这样才会升起贪着。那如果呢，我们如实看到，原来它是变化无常的，原来变化无常带来苦的，原来不是我可以控制的，你才会放下执着。所以呢，观无常、苦无我，如实看到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你就是在斩除你的什么渴求了，你就是在斩除你的贪爱、你的执着、你的渴求了。这个就是第二个苦因圣谛，你已经在对苦因圣谛应该要斩除，你已经在做斩除的这个工作了。所以你已经也就有在修这个什么呢？也不是在修，在你这里已对这个第二个苦因圣谛呢，已经进行了铲除的这个作用这个 function 所以如果呢，当一个人在观他无常苦无我，声音观他无常苦无我，耳识观他无常苦无我，然后升起由耳处升起的受，不管是苦还是乐的，他都是观他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佛陀说就会住于不执着，就会在这个你观的这个所缘住于不执着，不被束缚不沉迷，然后呢你会随观过患，过患就是你知道它是苦的。你不会观它是乐的你是随观它的过患是苦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佛陀说， 你这进入减损对未来五运的直取。之前呢，如果没有这么观的话呢，我是很贪着五运的。现在呢，我这样观过后呢，观到无常苦我的话呢，我就不执着了嘛，不宿不沉迷了嘛。这样的话呢，我就是在减损、减轻或减低我对未来五运的执取的执着。千万不要忘记哈，对五运的执着就是痛苦，就是苦地来的啊。五取运就是苦地嘛，千万要记得。啊，然后呢，他现在减损对未来五蕴的执取，就是他已经慢慢的在去除这个极地导致痛苦的来源呢，这个贪爱啊。而且呢，佛陀说啊，在中部一九经他说，他而且舍断那导致再生，伴随着欢喜与贪，到处欢喜的渴求了。之前我们讲过，什么是渴求呢？啊，渴求可以导致再生，然后呢，处处贪想啊，不管你生在哪一界呢，你都是带着贪与喜的，处处贪想，处处沉迷啊，处处贪想啊。所以，当你在观无常苦我的时候，佛陀说，在那一刻啊，你已经舍断了那导致再生伴随欢喜一贪到处处处贪想的那一个渴求的，也就是说，你已经在对苦因圣谛做工作了啊，或者说可以说你已经开始要灭除，开始再灭除苦因圣谛了，已经把苦因圣谛减轻了，减到减轻了的意思哈。好，那这个中部呢又继续讲哈，凡像这样如实知见者啊，像刚才我解释的，观耳无常，观身无常，观耳处无常，观由耳生起的现象，不管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都是无常的话呢，那凡像这样如实知见者，在当下他这样如实知见都是无常苦无我的，这种叫做什么正见？好，凡像这样如实思维者，好，我们现在讲八正道哈。啊，你这样思维，它是无常的，苦无我的，啊，凡像这样如实思维者呢，为正思维，啊，凡像这样如实精进者，你静静的把心导向观无常苦无我呢，称为正精进。凡像这样如实意念，念念不忘无常苦无我的呢，叫做正念。所以多少个呢？正定，哎，对不起，正见、正思维、正精进、正念。然后呢，凡像这样如实集中在观无常苦无我的呢，为正定，五个了哈。然后另外一个正已、正业、正命呢，佛陀说，而先前呢，你还没有来禅修之前，或者你在禅修当下呢，你的正正义、正业、正命已经是纯净的，你当下都没有杀生呢、啊。你当下在修观无常苦我的时候，你也没有说谎啊，也没有讲骗话啊，你也没有参与这种五种不道德的职业，对不对？所以你在当下呢，所以佛陀讲，而先前身业、语业跟你的生计、你的职业已是善变清净的，已经是清净了的，哈。像这样，这八支圣道到达圆满的休息啊！所以刚才讲呢，你观这个这些无常苦我，你已经看到了苦地，然后呢，你观无常苦我，你已经灭除了你的贪爱，然后呢，当你观无常苦我的时候，你已经圆满了八圣道啊！所以呢，他由此呢证得须陀洹道啊。这个乔成儒啊，就是这样观。当然，这个是也是四念处的观法哈、啊。但是他是从什么入门呢？经典没有说清楚啊。我们对四念处的觉知以及对经典的掌握啊，来跟你们解释啊。在当下呢，他是怎么见到四圣谛的啊？因为他当下观苦地身心升起的现象啊，然后。 观他无常苦无我，去灭掉他的贪爱。然后当他观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他已经圆满了他的八正道。那他圆满八正道过后呢，他就证到了涅槃，涅槃就是灭谛嘛。所以说他见到了四圣谛，不见四圣谛是证不到涅槃的哈。所以呢，为什么这部经这么重要？因为这部经讲的就是四圣谛。而我现在认为啦，哈，我很多佛弟子呢，反而把最重要的给忽略掉了。佛陀第一次开示转法轮经啊，讲的就是四圣谛。他45年弘法期间讲的也是四圣谛，但是呢，从我教学的过程中啊，我看到很多学生呢是没有把四圣谛掌握得好的啊。好，所以在佛陀开示四圣谛期间呢，乔成卢昆丹尼亚尊者呢依法修行。他彻知五蕴是苦谛啊，同时彻知五蕴是苦谛，然后舍弃极谛啊，就是渴求嘛，然后开展道谛，如何开展？刚才已经解释了哈。然后呢，以须陀洹道啊，直证涅槃啊。涅槃呢，是一定要圣道才能够直见涅槃的哈。不管他是须陀洹道、斯陀洹道、阿那含道、阿罗汉道，只有这个四个道才可以直证涅槃啊。然后涅槃只是一个罢了啊，须陀洹道的涅槃是一样的，斯陀洹道涅槃是一样的，只是道不一样，涅槃是一样的啊。然后呢，这个乔成卢尊者呢，他的须陀洹道智呢，去除了三种烦恼，第一个叫做有生见。啊，他不再把五蕴呢当作是一个永恒的实质，因为他看到五蕴生灭生灭嘛，他怎么可能把五蕴再当作是一个永恒的实质呢？他怎么可能会认为呢轮回的是一个同样的人呢？不可能了，因为他已经去掉了有生见哈。第二个呢，他去掉了对三宝的疑啊。第三个呢，戒禁取，戒禁取就是。除了八正道之外的那些修行啊，认为可以除了八正道之外，他认为可以通过苦行啊，或者通过享乐啊，或者通过念经啊，或者通过禅定啊，可以证到涅槃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叫戒禁取。但是因为尊者乔成卢呢，他是通过八圣道证到涅槃的。所以他只信任八正道，除了八正道、八圣道呢，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证到涅槃啊。所以他去掉了戒禁取，知成扣了哈。所以呢，须陀他的尊者乔成卢他的须陀洹道智呢，去除了有生见、疑和戒禁取，知成扣啊。这个成扣呢，盖住他，使他见不到涅槃。现在呢，须陀洹道智呢，把这个尘垢啊给去掉了，所以你的眼睛可以看得清楚了啊、哦。所以他眼睛开始看到了，法眼开始看到了涅槃了。所以这种能观、能现观呐、啊，涅槃的能力呢，被说为是无尘无垢啊，没有尘埃，没有垢，没有物垢的啊、哦。所以说啊，经典说啊，《转法轮经》里面有说。尊者乔成卢升起了无尘无垢的法眼，这个法眼就是见到涅槃的法眼哈。OK， 然后呢，这个世尊转法轮之际呢，在他开始讲解这个四圣谛开始转法轮的时候呢，地神门呢、啊，刚开始是地神呐、啊，我们不是有地神吗？大悲宫啊、大悲宫那些都是地神哈。地神门大呼说。在 Varanasi 现人罪的鹿野苑呢，世尊转起了无上法轮，啊，沙门、婆罗门、天神、摩罗、梵天呢，宇宙中啊，任何人呐、啊、都不能够阻止的，所以这个地神呢、啊、也很欢喜啊，啊，开始啊呼唤啊呼叫啊，然后呢，这个声音呢，被谁听到呢？被四大天王听到了， 所以智达德王听到后，他也开始呼叫了。他说，在瓦拉纳西仙人住的鹿野苑呢，世尊转起无上法轮了。然后沙门、婆罗门、天神、摩罗、梵天，宇宙中任何人都不能够阻止。当四大天王开始呼叫的时候呢，谁听到了？所以他天界一层一层上去了。四大天王在上的是33天，就是第四天了。33天的天神听到后也呼叫了，欢喜的呼叫。然后呢，夜摩天的天神也听到，他们也呼叫。然后呢，斗率天的天神也听到，他们也同样欢喜的呼叫。然后化了天，他化自在天，然后天界就完了。又这个声音又直通到色界的梵天了啊！第一禅天梵天，第二禅天梵天，第三禅天梵天，一直呼叫到梵天去了。声音从人间呢，直达梵天界。所以梵天的人呢，梵天的天神呢，也叫哈，在 Varanasi 仙人住的鹿野苑呢，世尊转起无上法轮。沙门、婆罗门、天神、摩罗、梵天，宇宙中任何者皆不能阻止。你看这个有多么大的这个感染力跟影响力哈。然后呢，接着下来呢，于是哈，那个时候经典这么讲哈，于是那时刻、那瞬间，呼声直达梵天界。此时间宇宙呢在抖动震动，你可以想象啊，连这个从人间叫到这个梵天去啊，整个世界开始在震动了，因为声音也是很可以使世界震动的哈。所以这时间宇宙在抖动、在震动、在颤动啊，颤动啊，然后一道大无量光出现在宇宙间嘛。所以有时候呢，你在突然间宇宙间出现一道大无量的光呢，就是世间很 special、很特殊的情况产生了哈，所以因为这个法轮呢，开始初转法轮的这个感染力、影响力啊，所以世间出现一道大无量的光，宇宙间呢出现一道大无量的光啊，因此呢，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我们的磁场啊是可以影响宇宙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什么东西，在这个安古达拉尼盖亚政治部呢有讲过一句话，然后我深深的记得。他说，如果一个国家他的君主啊，他的统治者啊，不正直贪污，然后呢，他这个磁场呢就会影响到他的官员。然后他官员也跟着不正直、贪污，然后呢，又会影响到人民啊，人民也跟着贪污不正直的话呢，这么多散发出这么多负面的磁场呢，他说呢，那个时候呢，整个宇宙就会变化了。怎么变化呢？该下雨的时候它不下雨，该什么？该冬天的时候它不冬天。如果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的话呢，那个这个种稻田的人就要遭殃了，不能种嘛，因为不下雨，我怎么种稻田呢？稻田不种，大家没得吃了，所以呢就会有饥荒，就会有饥荒这样的事情，所以从这一点呢，从这个政治部这么讲呢，可以看得出呢，世间很多我们讲天灾呀，天灾归根究底呢，也是因为众生的贪嗔痴所散发出来的负面的磁场呢，而影响到整个宇宙的运作。所以那个政治部也有讲，那个时候呢，他说宇宙的这个星球啊会走样，然后呢，这个岛国呢会移动啊。本来岛国，我们现在不是爪哇岛还是苏门答腊岛吗？它已经移动了，整个岛会已经移到了不懂多少次，我忘记了。所以这个不是符合了佛陀在2600年前早就预测的嘛？所以呢，我也是可以断定，我们今天的肺炎这个什么疫情啊， COVID-19 这个肺炎疫情呢，也是因为众生 散发出来的不良磁场而产生的一种天灾来的。所以呢，如果你要保护地球呢，你就保护你的心吧，哦，不要让贪嗔痴呢从你身上呢心上呢一直发出负面的这个磁场，而影响到呢植物动物，影响到植物包括这个宇宙的运作啊，那时候就会有天水灾啊，风灾啊，就会有这个饥荒啊，人杀人啊，很多灾难就跟着来了。那你看从这个经典呢，因为佛陀在讲转法轮经的时候啊，在人间呢只有乔成如正道，但是在天界呢有数不尽的天神梵天正道圣者的地位。所以当这么多人正道圣者的地位的时候啊，他们内心散发出来的正能量也可以影响到整个宇宙，因此呢宇宙才会震动，因此呢宇宙才会出现一道大无量光。因为光都是光明的象征嘛，比如说我们临终的时候如果看到光呢，肯定就是去天上哈，所以光就是一种光明的象征。那个一道大无量的光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当然是第一个是法的力量嘛，因为这个是前所未闻之法，四圣谛是前所未闻之法来的哈。所以那个时候呢，法的力量再加上呢这么多人，虽然是乔成如，人间是乔成如，但是在天界呢很多天神呢梵天神都证到这个圣者的境界，因此呢他们在证悟道的时候，他们的烦恼就净化了嘛，所以他们 身心散发出来的磁场是充满着正能量的啊，这样也可以感应到整个宇宙啊，所以才会发出一道大无量的光啊。那如果宇宙出现灾难呢，也是我们散发出来的贪嗔痴负面的磁场啊。OK， 那个时候呢，世尊大声道：“乔成如真悟了，乔成如真悟了啊，悟到什么？悟到四圣谛哈。”故此呢，尊者乔成如得名安亚坤丹亚啊，安亚呢就是觉悟的乔成如啊，啊，这个就是整个经典啊，经典到这边呢就结束了。好，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哈，乔成如在五个修这个苦行者，五个跟随佛陀的。只有乔成如一个正道，为什么呢？因为谁是乔成如呢？乔成如昆丹念呢，就是当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悉达多的父亲净饭王啊，请了八位相师来看，来跟他的儿子算命。啊，我已经提到的七个呢，八个里面的七个呢，说佛陀这个。太子如果没有出家就会成为转轮圣王，如果出家就会成为佛陀，只有其中一个就是乔成如，他肯定的说太子一定是出家成佛的，他不会留在家里的，他肯定是出家成佛，所以他一直在等待啊，等待佛陀28岁才出家的时候呢，他一听到佛陀这个悉达多太子出家，马上就跟着他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他肯定成佛的，他要听法啊。成佛过后呢，他知道佛陀会跟他开示法，所以他非常的已经等了29年了，才等到佛陀啊，不是29年，等几十几岁了，他佛陀啊，对，29年才等到佛陀出家，所以他马上跟着他了。然后呢，他是第一个证道。须陀在世间上哈，乔成如昆丹念呢是第一个证到须陀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前世啊，他许愿了啊，他要在乔达摩佛陀果达曼布达的弥下呢，成为第一个证到须陀洹的 然后呢，他许了这个愿，要成为第一个证到须陀洹的呢，他一定要修，他努力的去修嘛，他的愿才能够实现，不是许愿了就忘记了，就不用修了哈。所以他努力去修，然后到了乔檀摩佛陀时代，他果然就圆满了他的愿，所以他成为五比丘里面第一个证到须陀洹的。好，那过后呢，佛陀的这个经就完了哈。那过后呢，佛陀继续开示，在四五天里面呢，啊，他们又继续修。那佛陀呢，在应该是在过了几天，他开示呢，无我相经 Anatta Lakkhana Sutta。无我相经的时候，全部五个苦行者都成为阿罗汉了。好了，今天的经就讲到这儿为止了。萨度萨度萨度。